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天跟大家谈的话题呢，就是关于中国房地产的。在9月6号北京交易所，即是北交所开锣的同一日，天安门上就出现了一只黑天鹅。据公安向外间解释，就说这只黑天鹅是附近养的，但是查遍在中国那些动物园呢，尤其是周边附近的呢，并没有饲养过黑天鹅。就算有饲养的动物，它们都飞不甩的。这只黑天鹅很显然呢，就是自来的，是上天送的。咁啊，呢个黑天鹅事件呢，就被外界啊，包括国内普遍解读为中国要有黑天鹅事件出现啦。咁与此同时呢，国内最大嘅经济危机啊，其中之一个经济危机啊，就系中国房地产方面，房企老大恒大呢陷入咗一个债务危机。中国嘅房地产系咪响起咗危机嘅信号呢？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中国嘅房企老大恒大集团最近陷入嗰个财务困境，不但喺国内引起轰动，佢嘅股价仲喺香港市场咧连续连日暴跌。咁华尔街都开始关注恒大出现嘅种种危机，恒大困境显示出嚟嘅种种危机啊，呢个信号，恒大能够撑几耐咧？会唔会系标示住中国一啲兴衰啊？兴盛咗20多年嘅房地产业从此走向滑坡？是一个转捩点呢？现在或者详细啲、具体啲看一看它带来什么危机，同埋有关这方面的危机外界是怎么解读的。第一呢，就房地产业是盛极而衰，这个已经是事实来的了。讲到中国的房地产业呢，对中国的影响呢，大家不妨回顾一下过去的20年，中国繁荣呢是靠着什么的？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是由出口，即是好景啦，同埋土木工程嗰个投入所带动嘅。中国喺2001年加入咗世贸之后呢，咁啊引入咗好多外资啊，同带嚟咗好多订单，同中国创咗好多外汇。当然啦，平价嘅劳工同埋劳动力呢係不可或缺嘅。咁喺呢个期间呢，出口以每年 25% 以上嘅高速增长，成为咗带动经济同埋成长嘅火车头。可以讲呢第一个10年嘅繁荣呢，是靠出口的景气带来的。但中共在陶醉其中的时候呢，就忽略了一个问题。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讲，全球市场呢显得太少了。中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就业人口的 26%， 即使是全世界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停止出口，将市场都让给中国，中国的出口景气亦都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何况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贸易必须互利啊。如果中国一个国家赚尽全世界的钱，长期是多卖少买呢，累积起来的巨额外汇储备，那个出口景气终有一日会结束的。在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里面呢，曾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减少，这样标志着出口景气的拐点来到了。随着工资的上升，外企开始撤资，中国的出口景气呢就从2012年开始逐步衰退。2016年的出口按美元计价呢还跌了 7.7%。 中共为了继续维持经济高增长，推动了基建的建设和房地产的开发，用这样东西来拉动新一轮的土木工程景气。在土木工程相关的投资占国民生产的比重呢，从2008年以前的 18-20% 上升到2013-14年度的 35%。 显然土木工程景气又支撑了近10年的经济繁荣，但是房地产的泡沫亦都是因此而逐渐形成。日本著名的平成经济泡沫时期呢，房地产投资占了 GDP 的比重只是 9%， 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呢，这个比例不过都是 6%。如果比较房地产投资占 GDP 总比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当于日本的经济平成泡沫的一倍， 美国次贷危机的房地产泡沫的几倍。所谓土木工程景气，在短短的十几年之内，将中国的房地产业变成了经济的领头羊和支柱，带动了几十个上下游产业的繁荣。在土木工程景气的高峰潮时期，中国有三年消耗了水泥量比美国整个二十世纪消耗的水泥量还要多。钢筋生产能力六年内从2008年的 6.6 亿吨攀升到2014年的 11.6 亿吨，相当于世界钢筋钢材产量的 69%。 与土木工程景气的同时，出现的是房地产价格的飞快上涨。当小工的工仔那些工资是买不起房的，房地产的不断膨胀就代表着房地产资产的泡沫化。第二，对房企融资的新政策断送了房地产公司。由于地方政府的财务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这种对土木工程景气的高度依赖，让各级地方政府担心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商业银行的大量资金已经投入了土木工程项目的建设，或者成为购房者的抵押贷款。银行比地方政府更加怕房地产泡沫破灭，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的坏账会急剧上升，殃及银行的安危。因此，北京当局从2017年以来一直面临着经济政策上的两难，既要抑制房地产过热，又要小心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而在疫情之后，由于经济的凋零，中央政府开始加大对房地产炒作的打压力度，其中有三种考量。其一，担心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因为房价太高，房贷负担过重而遏止消费，导致消费相对萎缩，经济失去动力。其二，由于地方财政依赖土地出让的现状难以为继，要准备用房产税作为地方财政的替代收入来源。而房产税一旦出台，好多持有多套房的人呢，为了避免负担房产税，会抛售房产，大量二手房将涌进市场，房价势必下跌，这个当然会诱发银行业的金融危机。第三，由于银行不断将大量资金借贷给房企和买房人，如果房价下跌，房企破产会引致银行破产，中央政府是无力援手的。于是中共在去年八月份给房企划出了三道红线，限制房企的银行贷款额度。这三条规定，第一，除预收款之外的资产负债率，即是负债除以资产，不得高于 70%。第二，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 100%。第三，房企的现金短债，即是现金除以短期债务，不得少于一倍。按照对房企的融资新政策，一家房企如果要三道红线全部踩中，被归入红色档案，它的有息债务规模年增速可以放宽至 15%。 亦都是说经营得最好的房企，它银行贷款规模的扩大亦都不可以超过 15%。 经营最差的房企，从今以后呢，如果不能够改善财务状况，银行贷款就会断流。这样一来，房企借新债还旧债的老路就走不通了。若借不到足够的贷款，旧债又必须按期偿还，房企就可能被迫倒闭。自从房企融资新政策从今年初开始实施，八个月来房企一直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到期债券违约未付的现象比去年两年明显增加。在今年的六月份发生违约的房企就有12家，到9月5号全国有274家房产公司宣布破产，平均每日有一家。率先破产的是资金实力弱小的小型房地产公司。大型房地产公司虽然腰圆背厚，时间长了亦都不见得它就能够熬下去。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
我们下一节回来再会吧。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
我们继续分析恒大对中国房地产业带来的危机信号。第三，房企老大陷入危机，恒大集团在中国的房地产业名列前茅。在今年的8月2日美国的财富杂志公布世界500强大公司，恒大位列全球第122名，中国入榜的8家房企当中恒大排名第一。这么大的一间公司现在居然也陷入现金流困难，即是 cash flow 有出了问题。它艰难的状况不仅被中共担忧，还被很多投资恒大的中国人带来更大的担忧，连西方对恒大的投资者亦都非常之焦虑。恒大曾经是有个辉煌，它以房地产业为主，曾经拥有中国最好的职业足球队，甚至还拥有生产电动车的电动车部门。它凭着它自己商业地位大量提供了理财产品，正因为这样它就变了一间强的大公司了。在房企融资新政策这面照妖镜面前，它照样是照得脆弱不堪。此时此刻的恒大处境就是，它旗下由恒大集团全资持股的恒大财富公司的理财产品到期之后无法兑现，引发了社会上的关注。大批讨债的债权人甚至乎它的职工云集在深圳恒大财富公司门前。目前恒大财务报告表上面的总负债是20000亿人民币，其中有息的负债是5718亿，42%将在不到一年之内到期，即是叫做短期债务。而账上现金和等值的物业仅有868亿，此外还有约4600亿的地产，还有146个住宅建设工程，主要都在珠三角，其中深圳有62个。按照这三道红线来到衡量，恒大的经营状况岌岌可危，因为它的财务现况踩了三条红线，属于禁止银行给予贷款之列。咁自从房企融资新政策出台以来，恒大一直试图出售资产套取现金，但是不断咁碰壁。账面上恒大仲未破产，但是中国经济日益困难，房地产业遭到当局打压的局面之下，恒大拥有大量土地和住宅工程，这个资产优势现在变成了资产劣势了。土地和住宅工程想出手套现，找不到买主，但房地产公司都没钱了，即使能够买恒大的几块地皮，也恐怕是一些死货，只是可以揸在手上而已。目前恒大的股票市值已经是蒸发了九成了，恒大本部在香港的股价也都下跌了九成，恒大物业跌了 77%，恒大汽车惨跌 93%。 恒大现在之所以现金流严重困难呢，主要是过去扩张过度，亦都错误估计了中共对房地产业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共央行今年收紧银根，即使恒大没有归入房企融资新政策入面的红色党，各个商业银行亦都不敢对恒大多多放款的。而在现在恒大现金短缺已经超越了红线了，银行就更加不能够违规贷款给他，银行贷款断流，恒大的建筑工程就难以为继了，即使说是会烂尾了。而且潜在的买房顾客面临着各地频频出台的住房限购限价政策，后面还跟着是中央政府投划开征的房地产税，顾客们买房的兴趣缺乏，恒大的现金收入就越来越少，债多钱少，恒大这个中国的房企大佬照样暴露出经营困难了。第四，恒大的危机折射出中共的经济困难，中共亦都不是对恒大的处境撒手不管，毕竟恒大的银行贷款来自国有的几大家银行， 恒大冧咗咧，呢啲銀行雖然未必會冧，但係亦都係傷筋動骨、元氣大傷噶啦。最近中共副總理劉鶴喺國務院嘅會議上高，將恒大嘅財務困境講成係流動性問題，而非資不抵債，咁就係一種保護姿態，其實係希望銀行唔好喺恒大抽走貸款，咁樣會將恒大逼到冧嘅。中央政府仲居功協調，幫助恒大出售一啲資產，盡力降低恒大債務危機可能造成嘅社會影響。但係隨住全國房地產價格逐漸回落，不少城市實行咗按市價打七折嘅最高銷售參考價，恒大持有嘅地產同埋住宅工程勢必貶值，佢嘅帳面資產因此會不斷縮水，每況愈下，而債務負擔依舊非常沉重。所以呢家超大型嘅房企大佬今後只能夠係苟延殘喘，奄奄一息。在9月13日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发出的公文，给了恒大重重一击。那个公文规定，当地金融机构即日起暂停受理恒大地产公司的不动产抵押业务。这道公文让恒大地产不能够用当地的项目抵押给银行换取贷款来到缓解现金短缺，而是购买恒大在当地9个项目的房，咁樣可能申請唔到私人貸款，咁樣讓恒大喺當地嘅房亦都賣唔出去。佛山嘅呢個命令基本上係將恒大喺當地嘅項目判咗死刑，如果其他地方政府仿效，恒大就一定冧啦。恒大係中國第一家正在跨落嚟嘅超大型公司，但佢唔會係最後一家，而好可能係逐漸蔓延至其他領域。恒大的財務困境折射出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的艱難現狀，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經濟的真相。因此繼續誇獎或者盲目相信中國經濟前景依舊看好的講法越來越站不住腳了。而在中國經濟前景不好，會不斷被熱衷於投資中國的華爾街經紀們就潑冷水，他們盼望改善美中經濟貿易關係的願望和遊說亦都會慢慢冷了下來。中共當前急於改善中美關係的原因之一，就是源於國內經濟憂患重重，恐怕一蹶不振了。第五，中共極盼望拜登可以解中共燃眉之急。拜登和習近平通話之後，中共的外宣官媒多为新闻关于这次通话的一系列报道和分析之中，有一篇标题是习近平拜登的华外之音。这篇分析暴露出中共急于改善中美关系，极其盼望与美国取消所有制裁措施，解中国经济上的燃眉之急。这篇文章显示中共非常看重这次通话，希望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有利于中共的转折点，但该官媒表示北京早已不耐烦了，而华盛顿还未想好。这篇分析还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用外交辞令表达了对拜登的不满。据新华社通稿，习近平在通话之中提醒拜登要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让中美关系逆转。这篇文章还直接表达了北京对拜登的不满。拜登像小腳的女人一樣，總是希望不急不躁地邁著小小的腳步來推進中美的關係，這只能夠是太保守了。中美民間貿易真是等得起嗎？那多為新聞關於中美貿易等不起這句說話呢，講明了中共現在確實相當之惱火，急切盼望拜登取消所有對中國的遏制措施，從而幫助中共扭轉其經濟上的困境。如果美國能盡快取消所有針對中國產品的關稅，無疑是會被中共衰弱的經濟打上一支強心針。正因為如此，中共今年以來對中美高層外交官的阿拉斯加會談和天津會談之中，在與拜登派去的氣候特使克里的兩次會談之中，一再表達強硬立場，希望通過對拜登當局施加最大的壓力，迫使拜登立即採取措施實現中國的願望。拜登果然是對中共的壓力做出了反應。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和環球電視網9月13日的報導，拜登與習近平通話之後，中美兩方面 在9月13日以视频方式举行了第12届中美政党对话。这次对话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共同主办的，中方的代表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美方代表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霍华德 Howard Dean， 和代表共和党的前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 Kara Hills。 不过美国的英文媒体并没有报道这次对话，参与对话的美方人士和民主共和两党到目前为止只字未提这次对话。现年87岁的希尔斯是美国拥抱红猫派的大本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的荣誉主席，他以共和党代表身份参加这次对话，说明共和党内是有拜登的同路人。但是拜登如果能够如中共之愿呢？但是拜登能不能够如中共之愿呢？接下来这几个月里面呢，可能我们就会看到答案的了。
这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会吧。
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
接下来我们是讲一讲中国房地产业跟着下来的骨牌效应。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虚象呢，就是房地产泡沫带来的土木工程景气。房地产泡沫迟早都会被督穿，这个边个都没有想到，引起中国房地产业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块骨牌，竟然是号称中国房企第一的恒大。恒大经常自诩大到不会倒，而如今他所展示的是最大的倒起来风暴最大。恒大的风暴已经冲击到华尔街，又反过来再进一步冲击中南海的经济蓝图。中国经济的多事之秋开始了，它出现在今年的秋天，却不是可能停止在今年秋天，而是会延伸得更久更远。那时中国的黑天鹅出现了。分析指中国房地产泡沫破损了一个大窿，多年以来呢，几乎全世界似乎都相信中国经济繁荣是不会改变的必然趋势。有文章指出，拨开中国经济繁荣的迷雾，在过去20年里面，中国经济增长建立了一次性的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上，不可能再复制了，因此那种繁荣亦都是一次性的，绝无持续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又累积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严重困难，亦都使中共再难谋求经济繁荣。中共在经济上累积的最大无法解决的困难，就是维持在目前局面的房地产泡沫。虽然中国国内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房地产泡沫迟早都会出现爆破，因为利害相关，很少人会愿意相信这个房地产泡沫会马上被刺破。中共一直来想方设法调控房地产业务的活动，既想遏止它继续膨胀，又想给它不要一下破灭，一下冧了。在逻辑上讲，这个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捧住泡沫度日的岁月，只要房地产泡沫依然在阳光之下闪光，那些人呢就会拥抱一线希望，以为政府总有办法维持局面。只有当房地产泡沫被刺破一个窟窿的时候，大家才会意识到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房地产泡沫到底还是出现了问题了。最近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突然资金链断裂，开始拒绝支付他到期的理财产品，同时甩卖了在建住宅甚至用未完成的工程来抵付欠其他公司的债务， 这件事已经冲击到香港股市和华尔街，它成为了国际财经媒体共同关注的风暴。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一些人还以为恒大再大不过是沧海一粟，它冧下来并不足以冲击中国恒大的经济。这样恒大风暴究竟起源于何处？它对中国经济又意味着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恒大十个罐得八个盖，这样下去没办法，一定会穿崩的。恒大的问题归根究底呢，就是经营上为了扩张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就好像我们俗语所说的十个盎九个盖，但是好像恒大还少一个，所以十个盎得八个盖。想靠五花八门不断地运作呢，大家呢还以为它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正因为十个盎得八个盖，还有两个呢最拉尾呢都要暴露了出来，好像那些罐冚了盖拧实了就当然是不入水啦，咁暴露出嚟嗰啲咧就會係不斷咁入水啦。咁最先入水嘅咧就係呢次爆發支付危機嘅恒大財務，而背後嘅原因就係恒大總部將恒大財富通過理財產品所集得嘅資金調咗去填補其他項目嘅資金窟窿，又冇法將本利歸還翻俾恒大財務，以至於恒大財務嘅理財產品到期就兑換唔到啦。咁佢嘅家底咧就露咗出嚟啦。恒大到底有几多个窟窿？喺咩时候开始发生问题嘅咧？中国嘅财新周刊喺上两周公布喺佢嘅公众号财新微信上高发表咗两篇调查性嘅报道，披露咗唔少嘅内幕。呢两篇文章分别系《恒大何以至此》上篇，《危机来袭与恒大何以至此》下篇，《危机溯源》。但是在当局的压力之下，财新不得不立即将稿撤了下来。幸好那篇文章在公众号已经是被人备了份，美国的阿波罗新闻网及时挖了出来，为了给想知道真相的公众提供了一窥究竟的机会。在这里略略引述下这两篇文章。首先，尽管恒大号称中国房地产企业头号招牌，其实资金严重紧张，他不得不通过恒大金服后更名为恒大财富，大量非法集资来到为住宅工程输血。恒大的集资机构几年前就在公司内部全员推广自己的理财产品，甚至分派理财任务，后来公司还定期进行了营销考核，逼员工揞荷包找出路，寻找外部的关系以便完成分派的理财产品销售指标。当承接工程项目的公司依合约请求付款的时候，恒大甚至要求施工公司必须购买恒大的理财产品，金额大的约为工程款的 10%。 尽管这个要求非常强制，但施工方出于与恒大维持良好的关系考虑，往往都会购买的。即使是这样，集资为施工项目输血，即是这样呢，集资就为施工项目输血，仍然无法维持工地的正常运转。在八月，恒大在全国的800几个项目之中，500几个处于停工状态。其次，恒大还拖欠了施工企业巨额的工程款。在2020年8月，恒大的上下游合作企业达到8441家。其中大批企业都被拖欠应付款项，这些欠款恒大用自己开出的冇担保短期票据，冇担保短期票据又称为商业票据来到支付。从恒大的财务报告可以发现，直至2021年6月30日，应付贸易账款和它应付款项达到9511.33亿。其次，恒大的债务巨大，而资产却是不断缩水。截至2021年6月底，恒大的总资产达到23775亿元，总负债只是得19665亿元。在这近20000亿元的负债之中，有息的负债是5717亿。所谓有息负债就是恒大借来的款项，总负债扣去有息负债，即是它的主体就是应付和预收款项将近1.4万亿，应付款项就是恒大拖欠的施工款， 而预收款项就是恒大预卖预售房收到的扣款房项，而预收款就是恒大卖房预售房收到的扣房款，而房还未施工或者未完工。从账面上看，恒大这些总资产扣除了总负债，似乎还有4000多亿净资产，但是它主体部分已经是买了土地和在建屋之中的了，但这些资产数额并不可靠。一方面已经买进了土地的扣的买价远低于目前市价，房企就靠这些差价赚钱，但土地若果在地方政府的售地合同期限之内，一般是几年而已，未正常开发，当地政府可能收回土地，恒大的这些空置土地就会从资产值当中消失，而在建项目如果没有资金措施，去烂尾楼的价值接近于零。另一方面，恒大还在财务报告表外隐瞒了大量的债务，房企存在大量表面负债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恒大外表负债到底有多少，是不是超过目前恒大的净资产，始终是个谜。
这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会吧。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最后一节的节目时间。
再进一步讲，恒大风暴破除了中国房地产业的三个迷思。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之所以多年以来大而未破，除了在地方政府千方百计保护之外，民间还有三个迷思在心理上支持着这个房市的。第一个迷思是房企大到不会倒。恒大之所以不断扩张，它的信条之一就是大到不能倒，以为政府不会任它倒。而购房户亦都相信这一点。在今年8月2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大公司，恒大位列全球122名，中国入榜的8家房企当中，恒大排名第一。然而这个就是堪称中国房企的头牌大公司，而今陷入了困境了，恒大都不靠得住了。这个现实彻底摧毁了大到不能倒的迷思，其他的中小公司自然亦都不在话下了。第二个迷思就是预售房啊，信得过。很多买房户呢，现在买房的时候呢，都是看一下商品房的模型就决定购买了。而房地产公司就利用了这个购房户急于买新房的心理，用客户预售的房款作为房地产施工的本钱。但恒大的扣分话俾全国听，只要房地产公司的资金周转唔灵咧，预售房完全可能成为烂尾楼或者空中楼阁。扣房户将钱俾咗房地产公司，只系得一场空啫。据恒大集团8月发俾广东省政府的报告，仅喺广东省2020年6月30日，恒大集团已经售咗未交付的商品房数量为61.7万套，如果恒大集团陷于危机，将会有204万户业主面临工程烂尾或者无法收楼的风险。第三个迷思就是中国房价不会跌，恒大为了偿还债务，开始对它的住房打折，这个对整个房地产市场都构成了冲击。对理财产品的个人客户，恒大总部只能用实物资产抵付现金债务。恒大财富负债人杜亮表示，实物资产冲低了住宅公寓分别按照当期售价基础打的7.2和5.4折，当商铺和车位按照当期售价基础打了4.8折， 同时针对预期商业要据，恒大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以房抵债。例如过去两个月里面，恒大因为现金短缺，对涂料企业三棵树实行了以房抵债，以位于武汉市江夏区、鄂州市华容区、深圳市龙岗区的三处期房兑付，预计完成交付时间分别为2022、2024和2023年。这些用于抵债的房产有可能流向市场。恒大抵债的是建筑工程，当然只有打折才能够被债权人接受，而债权人为了尽快收回现金，会不管当地房地产市场目前的价格几高或者几低出价，三个市已经是着手处置这些房产。第三个迷思的破除，一方面对全国购房户的心理构成了巨大冲击，很多原来是想买房的人不得不慎重考虑，另一方面恒大的打折行动会造成房价下跌、涟漪效应等不少城市的房价加快下滑。第四，房地产融资新政策就断送了房企，由于各地政府的财政过去十年以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被中央政府越来越多担心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可能性，很多银行已经投入土木工程项目或者提供给购房户的抵押贷款会成为大量坏账，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亦都担心地方财政对土木工程景气这一样嘢高度依赖，一旦遭遇房地产泡沫破灭，会造成地方财政的崩塌。因此在2017年以来，北京就一直试图逐渐制止房地产业的盲目开发，通过限购、限价、限贷款等多重手段来轻轻地挤压房地产泡沫。第五，恒大风暴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呢？可以说恒大风暴既让中共看到了房企融资新政策的必要性，亦都被中共看到了房地产泡沫加速萎缩的危险性。虽然一个恒大不至于立刻将整个房地产业拖入深渊，但至少恒大风暴显示了以房地产为根基的土木工程景气不仅从此终结，而且还成为了拖累整个中国经济的沉重包袱。到这个时候，赞美土木工程景气的声音可能再无不出头了。中共房企融资新政策的着眼点是保住银行，牺牲房企，实际上是有点断臂求生的味道。这一次中共对中小型房企的倒闭，实际上是乐见其成。至于对恒大，当局希望让恒大自行处理其错综复杂的债务和价值迅速缩水的资产，亦都藉此了解恒大的不了了之严重到什么程度。恒大风暴代表着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开端，它很可能就是房地产业即将开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块倒下的骨牌。其他大中型房企有多少能够撑得住，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自救努力，而是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大环境的恶化。如果房价下滑不止，政府为了救银行势必牺牲更多的房企，这种局面逐渐发酵，将令目前正陷于国内消费疲弱、工业品物价持续上涨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让中国鼓吹经济复苏的调子黯然失色。《华尔街日报》在9月22日专门发表数篇文章分析恒大风暴对中国经济不利的影响，其中的一篇是用了一个标题，恒大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在这次恒大风暴已经冲击了国际经济、各个媒体以及美国的财经媒体，各个媒体以及美国的财经媒体纷纷连载报道恒大风暴的冲击。恒大困境暴露之后，不仅冲击了香港股市，而且亦都冲击了纽约股市。在纽约股市上面，不仅是中国概念股和中国债券基金受到冲击，连美国公司亦都受到连带影响，其中有两家美国公司的股票跌得最明显，亦都是格外引人注目。 有一家是在中国大量制造和销售的工程机械的卡特比勒公司 Caterpillar， 另一家是热衷于经销并投资中国那些涉房公司债券的高盛集团高敏，即是高敏。虽然恒大并没有大到能够改变全球经济走向，但恒大风暴暴露的中国经济风险却是大到令全球投资圈重新评估中国经济，而他们的未来对中国的投资肯定是将变得越来越谨慎，甚至可能撤出部分投资。这样如此的国际经济动向势必对中国经济再受后打击，因为急需转向的西方国家推销他的债券而募集急缺资金的中国公司可能从此失去了吸引外资的魅力，而外资对进入中国日益谨慎，则让中国经济越来越无法指望外国金融资本的光临。往日中国的繁荣一直奠基于对外开放之上，而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爆破了，这些向往着未来中国繁荣的西方投行在他们头上不是淋了一盆冷水吗？不管将来恒大是生是死，他已经是青史留名了。将来世界经济史专家叙述中国经济走向衰落的时候，作者很可能都会用同样的一句话为他们相关文章开头写：自从恒大事件以来，嘟嘟嘟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关注恒大风暴的重要意义。讲到这里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啦，拜拜。